们今天主要的经文会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从第七节看到，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七节看到十四节哈，我们主要会在那里。虽然我们也读了路加福音，它两段是并行的经文，而且你也看到两边非常的相似。那他讲到神会把好东西给我们的时候，他用了不同的例子。马太福音的时候用的是我们做儿女的向父母求怎么样，那路加福音你还多了一个例子，你的朋友你来找你的时候，你没得吃的时候，你去找另外一个朋友去求啊。这几样都表明我们祈求的神会答应给我们。那祈求是什么呢哈？他这里讲祈求寻找叩门，不是叩门哈，是叩门啊。你们反正体会我的意思，神不叩门啊，当然是你叩门啊，反正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叩门。那这个他的意思就是祷告，你们要祷告。为什么这么讲呢？哈，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会讲到说，像以赛亚书他会讲到说，你们当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趁着他靠近的时候呼求他，就是祷告。祈求寻找叩门啊，就是祷告。那当然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做的最容易做的一样事情就是祈求。我不知道你的圣经里面怎么样哈，我很多的圣经里面它上面都是小标题，这个上面都有我的第七章啊，第七章七页到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呢都有个小标题，祈求就得着。有的地方还有个小标题，我记得我的第一本圣经是新约圣经，1981年拿到的时候，上面就有个小标题叫祈求就必得着。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一有困难，论文写不出来，或者我生病，我就啪就去翻那个经文。后来翻，常常翻，就翻到那一块。每次翻到那里的时候，就翻到祈求就必得着，哇，心里好高兴，就把那个当成圣经啊，当成那个好像你在庙里面求那个咒语、求那个什么的祝福的语一样，就拿去求这个。那自我安慰啊。有时候呢也真的困难，那么这祈求完后困难真的就过了，哇，也觉得很高兴。哎，这个真灵啊，真灵验。其实对神不怎么认，没怎么认识，但是呢我会想到说，哎，你求就得着，跟我们民间信仰里面很多都是这样，你去求，只要你有敬虔的心，你虔诚的去求，你就会得着，管你求的是什么。那圣经不是这么教的，对吧？那后来我们读了那渐渐的读了圣经了，我了解圣经以后，圣经不是这么教的。圣经里面有讲的很清楚的地方，你求也得不着。在雅各书四章第三节里面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所以我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就祈求了。那事实上当神的话光照过来后，你会发现你回头一看，很多的祈求确实是妄求，因为我求完后就把它忘了，不但是妄求，我求了以后就把神给忘了。那神他不会被废露哈，神绝对不会说，哎，神啊，像我以前我在受洗班里跟大家讲说，我曾经求过神啊，你让我中彩，中了100万后给你50万，你到底是要神给你50万呢，还是你要贿赂神50万？神不会被贿赂哈，神绝对不会，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也不会被胁迫。像我们讲说，哦，那我们现在禁食祷告，这样求神要答应我们，是不是胁迫神？神不会被胁迫，不会被威胁，神愿意照着他丰盛的怜悯和慈爱来帮助我们。那好了，那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妄求，我们确实是无奈，我们也不是要厌乐，但是我们确实遇到很大的困难了，说神啊，你赶紧帮助我。那我们也知道哈，神有的时候帮了我们，有的时候他没帮我们，也就是你们祷告的时候也有这种经验，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好像照着你要的去答应你，但是神都听了祷告。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讲哈，这个神答应我们的祈求，很多的时候他神最终的目的，他不是只是给我们答应我们的要求，而是要我们真的在神的里面啊，学习生命上学习长进。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困难在那里，你 好像觉得说你无路可走的时候，你抓住一根稻草，你一定要求他，那他神也怜悯。可是很多的时候求我们好了伤疤忘了疼，你圣经里面你会看到法老一次一次困难的时候，神要把灾难降到他那里了，他会求，哎呀你赶紧给我拿走，灾难一拿走他就忘了。你看耶稣医好的麻风病人医好的十个麻风病人也只有一个会来感谢他。那我们生活中，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那我自己也是，我到MSU 最后要去找工作的时候，我那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就跟神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这是最后一次，你赶紧把工作答应给我，我答应了我以后我就不会再求你了。那实际上神他不是不要你去求他，神需要你去依赖他，但是神他要我们的，他不是要我们求这些东西。那这句话的第三第七节里面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因为我们不懂原文，那我们可以找一些参考书去看。那参考书里面说这些，这里的祈求、寻找、叩门哈，都是希腊文里面用的现在时态。现在时态，希腊文里面的现在时态是有一个这样的意思，就是持续不断，不是一次性的。所以他这个句这里的话可以这样翻译成说：你们祈求，持续不断的祈求，坚持下去，不要灰心。你们寻找，努力勤奋的寻找，如同箴言中所说的，我们寻找智慧的时候像寻找财宝那样不停的去寻找。你们叩门，就像你们要主动去叩门，连连的叩门，虽然没有听到有人答应开门的声音，也不要放弃，不停的叩门下去。那耶稣到底要我们求什么呢？为什么又要我们持续不断的求下去呢？那我们就要看到这整个哈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已经再三讲了，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是登山宝训，是耶稣很重要的教导，是针对门徒讲的。那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快讲完了哈，下一讲讲一下就完结了。本来下一讲应该是少敏长老要讲的，但他生病了，他说生病估计一个星期都好不了，哎呀我们心里真的是很不舒服，希望他病赶紧好掉。那我只好我说，那我下一讲也是由我来讲。那我们看了五章到第七章哈，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五章到第七章，登山宝训一上来讲八个福气，八福哈。他说承认我用我的语言翻译一下，不按照他那个原这个圣经的原来的语句去读，我用我的语言翻译，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是有福的。为自己和他人的罪忧伤痛悔的人是有福的，心里柔和谦卑的人是有福的，渴望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有福的，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单单寻求神赏赐的人，使人和平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这样的人都是有福的。然后呢，耶稣就讲到说，我们是他的门徒呢，我们要是世界上的盐和光。那我们对八福的时候，哎呀，这八福一下子不能够容易理解。那我们做世界上的盐和光也不是太明白。那马上耶稣就讲到律法，讲到旧约的律法的时候，五章第十四节，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所以他下面就开始解释他对律法的正确的解释啊，纠正那些律法师、法利赛人对律法的错误的解释。他的解释的时候就是，律法要求人不单遵行外在的规条，更是内在的品格。律法是关于我们人心里头的，因为神鉴察人心，神看重人的心。那我们讲了那么多律法，我们讲了很多，中间也插进去祷告。那到了第七章这个地方，我们今天读的第七章这个第十二节那里，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五章十七节那里说，他来不是废了律法和先知，他讲律法，正确的解释律法，对律法我们该怎么行。到七章十二节的时候，他又讲说，这一条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你会看到说，五章十七节到七章十二节这个点好像面 三明治一样，两个面包，那两个面包不是太好吃，中间那个肉比较好吃。我喜欢吃肉的人就会觉得中间肉比较，就好像从五章十七节到七章十二节这两个面包内加了一块肉，哎，那他解释的中间哈是这个律法。那律法呢总结起来就是七章第十二节，假如我们忘了前面的律法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条款，那如果我们忘掉的话，我们他却可以用这个七章十二节来解释，就是金科玉律了哈。我们讲的，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能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这个我上回也提到过，说其实孔子里面有一个就是不是积极主动的讲法，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来我去查一些资料的时候，不仅是孔子哈，他说在公元二十年左右，我们知道耶稣那时候耶稣诞生是公元左右，那耶稣大概是公元三十年左右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哈。那公元二十年左右，他说有个就犹太的拉比，我给他翻译成希勒的人，他有一次呢被一个外邦人挑战，外邦人就说你犹太人，你律法里面那么多条，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总结到底律法是什么，而且在短时间内你赶紧给我总结来，不要回去想。他给他什么样的短时间内，就是说我现在一只脚站住，我另外一脚不站的，我一只脚站住，我一只脚站着，我总是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嘛哈。在我第二只脚落下来的时候，我一只脚站在那段短时间内，你赶紧给我回答出来，到底旧约这个律法和先知，你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那这个拉比呢哈，他就用一句话总结旧约律法，他说对你来说是可恨的事情，不要坐在别人身上，这就是全部律法，其他都是这个的注解，你去学着做吧。所以就跟孔子的讲法有点一样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对你所恨恶的事不要做在人的身上。那后来我再去查的时候，据说印度教、佛教、希腊和罗马的伦理教训里面都有类似的这样的教导，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确确实实只有耶稣，只有耶稣用这个积极的方式表达出来，不是你不愿意的就不要做到别人身上，而是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怎样待人，这是积极的方式表出来。那这个不仅仅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哈，如果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就不能完全的表达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那我就是说我不该做的事情，因为我自己不愿意人做我嘛，我不该做的事情我做了是犯罪，对吧？那圣经讲你不可以杀人，那你不可以恨人，你恨了人就是，你不可以犯奸淫，你心里动了奸淫那就是。可是这一条，如果是这一条的话，它没有包括就是你该做的事没有做。那耶稣呢，耶稣积极的表达这个律法的时候，耶稣才真正的总结出旧约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就是你该做的事没有去做，也是违背神的律法，也是犯罪。雅各书四章十七节的时候，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后来最了解耶稣基督的教导，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耶稣最后在马太福音最后的时候，他讲一个比喻，有一个王来审判的时候，绵羊跟山羊分开，他对那个山羊就讲说，哦，你们这边人哈，我饿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吃的，我病的时候你没有来看我，我在监狱里的时候你没有来看我，我饥饿的时候我赤身肉体的时候你没有给我衣服穿。那些人说，我什么时候见到你饥饿呢？什么时候见到你赤身肉体呢？什么时候看见你病了？什么时候在监牢里头呢？耶稣说，你没有坐在最小的人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那你就是犯罪。那如果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不算犯罪。我不想换在我的身上，我不要换在别人身上，但是这个是积极的，你没有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耶稣说也是犯罪。所以耶稣总结的这个律法里面哈， 他说正如像雅各说的，雅各书说的一样，你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所以他这一条，我们讲七章十二节，金科玉律，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好了，五章十七节到七章十二节这么一大段都是律法和先知的，讲到律法和先知。那我们哪怕就真只是对照七章十二节，我们愿意人怎么待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去待人。我们发现说，我们在遵行耶稣基督教导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发现，你发现说你做不到，而且你还会发现说他人也做不到。那你有了这样发现后，你怎么样下结论呢？你会不会说，哎，反正人人都一样，我也不比别人差？或者你说，既然大家都做不到，也许这个耶稣的登山宝训就是对未来的讲的，不是对我们今天讲的，我们也不需要遵行。你还是说，我发现我心灵非常的贫乏，我做不到。那我愿不愿意回到像八福里面讲的，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怎么成为你们的呢？除非你去渴慕神的接纳。当我发现说我心里很贫乏的时候，我很渴望得到神的接纳。我发现我的罪伤害了别人，我为此痛苦的时候，我很渴望得到神的安慰。我发现我自己心里不柔和谦卑，不能遵守神的旨意，我更害怕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渴望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子，有他那样的美好的生命。你是后者吗？所以律法这么多律法的时候，把我们指向那八福那个地方。你真的愿意得到这个福吗？你真的渴望得到这个福吗？如果你渴望，那耶稣这个祈求、寻找、叩门，就是对这样的人说的。你做不到，对，我也做不到，但是我渴望。所以耶稣说，来祈求，来寻找，来叩门，就是这个。既然律法涉及到我们的心，神也鉴察我们的心，我们自己做不来。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改变，没有重生得救，根本不可能遵守耶稣的教导。那耶稣说了半天也是白说，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些已经信耶稣基督的人，重生得救的人，如果不依靠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仍然无法自己做成事情。那耶稣教导我们这一切，就等于逼我们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他说，你来祈求，你来寻找，来叩门，因为神一定要给我们提供能力。那我们都知道，耶稣在教导这些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跟门徒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称这位天上的神，创造世界、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称他是天父。那这一点犹太人就会认为你不应该这样子。犹太人绝不敢这样说哈。犹太人虽然认为说神是带领他们整个以色列民族像父亲带儿子一样，但是他们个人不敢跟神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个人怎么敢称这位天上的神是我的爸爸？他没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他不敢称。其实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敢称，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然而神自己在基督里要与人和好，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在十字架上担当人的罪，受死埋葬，三天后复活。哎，我们复活节，复活节不是白庆祝的哈，两个星期以后我们的复活节，那是因为有历史事实，我们今天才庆祝复活节。那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罪都蒙赦免，被圣灵重生，有信心和心灵，被神接纳为儿女。所以耶稣要我们来到天父面前祈求、寻找、叩门。然后耶稣又说哈， 当我们来祈求寻找叩门的时候，天父必然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果真的去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或者说我们去照着耶稣给我们的金科玉律去做，我们对耶神说，神啊，我做不到，我没有能力，求你赐给我能力，那神很乐意，他也巴不得马上给你这个能力。那这个在第九节到第十节里面对比，还有在路加福音里面的对比里面，他就告诉你说，我们如果有儿女向我们求东西的话，求饼我们绝对不会给他石头，对不对？我们不是这种坏爸爸。那我也没有想过，我想天底下哪有这样坏爸爸啊？就是你求一个饼给他一个石头，那这个是后爹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很奇怪，哪有这种事情？你求鱼反而给他一条蛇，哇，咬他一口让他中毒，但没有这样的事情。那耶稣说哈，虽然我们对我们的儿女这么好，但是我们实际上是不好的，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他说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意思是说我们这个有罪的人，我们不纯洁、不完美的人，但是我们还是有亲情。这些亲情里面，我们知道要把好的东西给他。那耶稣让我们想一想，说是天上的父亲，他是完全的慈爱、完全的圣洁、完全公义。那今天他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父子关系、父女关系，这样的亲情，他还不把他认为最好的东西给我们？这个逻辑非常的清楚嘛。他一定会给我们。那他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说他会把圣灵给我们。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讲的，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天父，就是我们来祈求寻找叩门。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祈求寻找叩门？因为我们要照着耶稣基督的教导，照着他的金科玉律去做的话，我们必须从父那里领受能力。如果我们没有从他那里领受能力，我们根本就无法行出来。所以耶稣要我们来祈求寻找叩门。那为什么又要我们持续不断的祈求，又要勤奋的去寻找，而且还要连连叩门呢？连连叩门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不是一天就变成了不起的人，而且我们还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是一个需要常常到达神的面前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成长哈，不是要去掉我们的老我，要成长成的目标像越来越像耶稣的话，我们必须要做的几样的事情。那其中的一样也是我们宣道会里面我们常常念的宣道会的核心价值观，最主要的工作是祷告。我们常常想着祷告，我就是祈求嘛，哈，就是祈求为别人祈求。其实祷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你常常耶稣在前面在第六章里面讲说，你进到内室里面去祷告，你在那个地方祷告的过程呢，是不断与神相交的过程中，你在这个与神相交的过程中，圣灵就光照我们，圣灵使我们明白，那圣灵也叫我们说，既然神有这样的命令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去顺服？还有圣灵也会坚定我们，挑战我们说，你愿不愿意跟从耶稣基督？那这个整个我们不断与神相交的过程，需要时间，需要操练，需要不停的寻找，不断的祈求，连连叩门。那祷告中哈，你神会光照我们。那如果你专心的去祷告，你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往往祷告就是，我祷告的时候，我事情说完了，五分钟，说完了，没事可做了。其实你祷告的时候可以默想，可以灵修，可以想神的话，你去神的光照到你那里的时候，你去查考圣经，你会发现你会更认识神，也会更认识自己。最近想到一个中文的我字哈，有人说中文的我字，你把那一撇去掉以后，这上面的一撇去掉以后就是找，你找到那一撇，我们把它想象成你找到神的时候，你就认识你自己。你不找到那个神，你就是一直在找，盲无目的的在找，找到神的时候认识你。你看雅各， 雅各旧约里面那个雅各，他一直啊靠自己奋斗奋斗，等到有一天他绝望的时候，他跟有一个人摔跤，那个摔跤的过程不是摔一下就完了，对吧？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所以有很多人比方说，雅各跟神的那个摔跤，就像我们跟神的祷告一样。你在祷告的过程中，不会你只我们以后深入的祷告生活以后，我们发现是祷告不会只是我把五分钟，或者是像有的人讲说，我记得有一个人讲祷告的时候，他就说，好，神啊，我们教会有这么多需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当然列下来有几十条需要。他说我现在把这个念一下，我就等于把这个祷告fax 给你了，你收到就好了啊。就是真你把祷告列在上面，那祷告不是这样的意思，祷告是真的是跟神相交。你想雅各在那个摔跤的过程中，雅各一直要神祝福他。那圣经里面描述的非常有意思，就是当你拼命的祈求拼命的寻找的时候，好像圣经描述的时候跟雅各摔跤是好，那圣经描述说神剑打不过他，神哪有打不过人的事情啊？神要我们心甘情愿的服他，那这个他需要跟你摔跤。就像你如果有个儿子的话，或者女儿的话，你发现你要他心甘情愿的照你去做。当然我们的意思不见得完全是对哈，神的意思完全对。我觉得你让他知道，你骂他，你逼他，你打他，你强迫他，改变不了，对吧？你看跟他一起相交的过程，很长的过程当中，你让他降服下来，那神也会用极端的办法。他跟雅各摔跤的过程中，雅各一直不服的时候，神就把他这个脚那个什么脚胳膊窝那里啊用了一下，雅各就瘸腿了。你不得不服，瘸腿实际上是对雅各一个大的祝福。从那时候开始，他开始学习顺服，开始学习去仰望他。所以顺服哈，你在跟神的你在跟神祷告的过程中，我们往往是在跟神在 argue 圣经里面的话，还有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在不停的 argue 的过程中，神也不停的关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了，明白了我们不见得能够顺服。那这个顺服的过程是需要跟他不停的在祷告当中，因为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需要祷告整个的操练的过程。你看旧约里面摩西好了，摩西跟神面对摩西一开始见到神的时候，神跟摩西对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神跟神的对话当成一个祷告的过程。那摩西跟神对话的时候，摩西说你爱派谁去谁去就好了，他不去嘛，不肯顺服嘛。神跟他讲那么清楚，他不肯顺服，那神最后给他急了，对吧？那我也听到一个故事，哎，不要说故事了，我就讲一个牧师，他很贪吃，他也很胖，他很想减肥。他有一次呢，他去包肥店吃饭，祷告把肥店了哈，吃饭，他祷告说：“主啊，求你赶走我里面贪吃的灵。”那师母就说：“这一类的鬼啊，灰的进食祷告是赶不出来的。”你想操练操练哈，那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些很讨厌神也很讨厌的东西，罪的堡垒一直在里头，你非得进食祷告，非得长久的与神这样摔跤才能除去。还有我再快快的讲到后面的两节哈，第十三第十四节里面，还有当我们真的生命成长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愿意照着神的教导，金科玉律不能这么做的时候，说人愿意怎么带我，我就这么带，我真的照着这个去做的时候，你还要注意到，金科玉律不用在任何人的身上的，他用在我们的基督徒身上。他教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却不教我们去期望别人会给你同样的回报，甚至连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也不应该这样去期望。你爱人，人不见得爱你，你饶恕人，人未必饶恕你，甚至连你的夫妻当中都是如此。那你要等到别人对你好，别人才饶恕你，你才饶恕人吗？还是你说，主啊，我不管怎样，我就是照着你的教导去做，我坚定信念，下决心的跟从你。所以耶稣在后面第十三节第四十节他说，你们要进窄门， 要走那小路，那个窄门小路找到的人也少。你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找啊？找找找，你找到了，你说我找到了。找到的一条路呢，却是世界的人不走的路，是一个窄门，是一条小路。可是呢，你找没找到呢？是找到，它是那引向永生的路。你走到那条大道上面，你走到那宽门上面，那个路呢，是走指向灭亡的路。所以不要讲说，我们常常会讲，哎呀，你信耶稣吧，你信主嘛，因为天底下有20亿人信主。那请问这20亿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是跟着主走那条小路的？有多少人是愿意进窄门的？还是说我人云亦云，我哎大家都信，所以我也信，哎世界就这样子，我也这样子，哎大家都好。啊，反正到美国来，我们到美国来，对吧？美国这个基督徒没有受压迫，没有逼迫，哎呦，还有华人里面有这么多信主的，所以我要信主。还是你照着耶稣的教导说，主啊，我跟定你了。耶稣的门徒对耶稣说，主啊，我跟定你了，因为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去跟随呢。那这条是窄路，是一个小路，是一个窄门，当我跟定你的。所以你在祷告当中，你在祈求的时候，你真得着的时候，你就可能会下了这样的一个决心，主啊，我不把盼望放在世界上，我也不怕盼望放在大家都说我好的上面，我把盼望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既然这样说了，我就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跟从你走，虽然是一个窄门，虽然是个小路。那你愿意这样子连续不断的祈求，努力的寻找连连的叩门吗？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也特别帮助我，叫我愿意人怎么待我的时候，我就去这样待人。天父啊，我也求你帮助我们，你更帮助我，叫我的生命走到一个地步，说你怎样待了我，我就怎样待人。你爱了我，所以我就愿意去爱。你饶恕了我，我也愿意去饶恕。你走上那条十字架的路，我也愿意走十字架的路，因为我是属你的。主啊，你让我们教会北堂，它真的不是一个俱乐部，它是你的肢体。你让我们大家在祷告，在祈求，在寻找，在叩门当中更深的愿意下了决心进窄门，走这条小路通往永生，直到见你的面。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